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我是主持人芳华。如果您一直在收听节目，您就知道蔡伯恩牧师致力于把福音的能力传递给你，希望你得着了这能力之后与人分享。我们还希望帮助您从神恩典的奥秘中得着启示。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要谈论敬拜，特别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蔡牧师对敬拜有很多的观点和想法要与我们分享。我们要了解敬拜的意义。牧师，当大多数人想到敬拜的时候，他们指的是什么呢？
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当大多数人提到敬拜，即使是常去教会的人，都可能认为敬拜就是音乐侍奉。我们使用特定的语言，有会众敬拜，然后有讲道。但这事实上并不是敬拜的真正意义。当我们谈论到敬拜的时候，真正的意思是把价值归给神。我们甚至会高唱神配得赞美。想到敬拜，人们可能只会想到那些让我们感到良好的事情，还有那些取悦神的事情，但其实不完全如此。我们要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向世界和向会众展示神的荣耀。所以，敬拜不仅仅是音乐施工，还包括我们把价值归给神，包括庆祝神伟大的作为和神的临在。作为神的子民，我们献上赞美，并且认罪悔改，然后讲道、感恩、祷告，所有的一切都是将荣耀归给神，感谢神的供应。我们敬拜神大能的作为，并承认自己需要神的工作。
是的，那么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是什么意思呢？
敬拜不是关于我们自己，也不是要把神应得的东西奉献给他，否则神就会不高兴，都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实际上是在庆祝神伟大的作为。就是诗篇150篇中所说的，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用你能想到的所有的乐器赞美他。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因为神成就了伟大的事情，他行了伟大的神迹，还因为神施行拯救，他救赎了自己的百姓。诗人描述了神大能的作为，回想神拯救自己的百姓脱离埃及的奴役，并且带领他们出旷野直到应许之地。敬拜就是宣告神是谁和神做了什么。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意味着我们因为神所做的事情而敬拜他，因为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而敬拜他。我们还赞美神，他赐下独生爱子就是我们，我们因而归荣耀给他。所以我们奉耶稣的名赞美、祷告、认罪悔改、献上感恩，并且以基督为中心敬拜神。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忘记了天父或者圣灵，只是提醒我们因为神透过圣子而完成的救赎工作，要把荣耀归给神，要来到神的面前。这是圣经的中心信息，也是福音的中心信息， 也是敬拜的意义所在。敬拜就是庆祝福音的恩典，就是庆祝神透过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铺设的道路。这条路不是我们可以自己铸造的。
牧师，我们的文化会不断的演进和改变，我们的敬拜方式应该改变吗？
是的。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能够每个星期都唱十七世纪的古老诗歌。你的教会不可能也是如此。敬拜的方式可以有改变，但不能损害福音的核心信息。如果我们的敬拜真的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话，那么就会重视神为我们所做的工作。这意味着我们会敬拜神，把价值归给神，肯定神儿子的工作。敬拜的本质是深层次的，不单是指音乐的节奏、音量的大小，也不是说讲道讲得多好。敬拜的底线是为了在神子民面前呈现福音，归荣耀给神，也是为了让每个参与的人得到好处。所以，我把敬拜视为不仅仅是让我感觉良好，或者让神快乐的事情，而是为了庆祝福音的真实性。如果我承认自己时刻都需要福音，那么我的敬拜就向神、向我周围的人、向那些访客和寻求神的人，表达出了我所相信的福音信息。表达福音信息的方式会随着时代和文化的变迁而改变，但福音的信息内容永远不改变。让我再深入一点说明，如果想介绍福音，我需要考虑特定的环境。如果在五岁的主日学，我会用幼儿的语言来表达福音是什么，但是我不会改变福音的核心信息。比方说，耶稣为你的罪死了，因此你需要接受他，为他而活。我不会改变这些核心信息，但我选择的词汇，我用的表达方式，用的插图，与我被邀请在城里面面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讲道一定有所不同。我的意思是，福音信息不会改变，但福音的呈现方式、使用的词句和例子、信息的难度跟复杂性将会不断的改变。如果在不同的文化和时代中敬拜，我们就需要时刻考虑有不同的表达方式，目的是让他们了解我传递的信息。如果我是在墨西哥主持敬拜，那当然我就不会用英文来讲道了。我们也不会在那里唱十七世纪的英文诗歌。在那个环境，我应该对他们说什么呢？十七世纪的英国宗教改革者们说，教会中的敬拜和讲道需要符合人们的需要和接受能力。我需要考虑这点，他们需要听到什么信息呢？他们能理解什么信息呢？所以我一定要考虑音乐中的那些要素。如果是在夏令营中服侍孩子，我还能够用十七世纪的风琴音乐诗歌吗？我猜恐怕不会有很好的效果。
是的，效果可能不会好。
对那些世代在这里聚会，喜爱传统诗歌的人，我也不能简单的说，好吧，这个星期我们要用摇滚音乐，如果你不喜欢，那对不起，你可以离开。不，我当然不会这样做。我要考虑如何向人们传递福音。会众不仅要敬拜神，也要明白福音的信息。我总是在想两件事：谁在参加敬拜，谁应该会参加敬拜。敬拜不单单是为了我自己，不只是考虑我喜欢什么，我必须考虑如何让神的子民归荣耀给神，考虑他们的需要和接受能力，考虑他们的职业，他们的喜好的音乐，还有他们的理解力。当然，我可能还不只是对现场的信徒说话。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使徒保罗也说过，我们要考虑偶然有不信的人进来的情况。所以我们必须以当地文化的语言，还有教会文化的语言来沟通，来讲道。所以这是难度很高的责任。我总是常常问自己，我在这里做什么呢？我要用聚集在这里的会众语言，用他们思维的方式和方法来介绍福音。当然，在福音核心信息上，我是不会妥协的。这需要语言的艺术和牧养的智慧，是带领敬拜的人所需要做的。我们因着神赐给会众的救恩而归荣耀给神，也期待更多人加入敬拜。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牧师，这些都是帮助我们理解敬拜的好例子。那么有哪些事情会让我们偏离了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呢？
比如我们总是在关注诗歌的音乐是不是我喜欢的。
确实如此。
对很多人来说，敬拜就是音乐的风格。不仅是坐在椅子上的会众这样想，很多带领敬拜的领会的人也会这样想。说实话，如果音乐同工没有接受过以福音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训练，那么他们倾向于思考的是，也是首先有娱乐的音乐元素。我们有娱乐的元素，我们有真正的讲台信息。当然，我们的讲道可能会把人给吓跑了。当然，如果你是一个敏感的音乐同工，你就会想，我在这里该做些什么呢？对，首先我要让所有的会众们清醒。所以这首诗歌很有娱乐气氛，非常好。然后呢，我要把他们的情绪给调动起来。这首诗歌很有感觉，能够让他们深思。接着呢，我要让他们能够专心的听到。最后啊，我要用音乐欢送他们离开教会。当然在他们离开前，想办法再调动一下他们的情绪，基本上呢，就是使他们清醒，调动他们的情绪，让他们专心听到，然后欢送他们离开教堂。我可以说，在音乐同工的脑海里啊，的确真的，有的时候他们是如此想。
确实如此。
他们期待音乐从始至终都很完美，但这不完全是我们要考虑的福音焦点。如果敬拜的音乐不是焦点，那么敬拜究竟要完成什么事呢？毫无疑问的，对神的敬拜必须要以神为中心。几个世纪以来，对神的敬拜通常以对神的赞美开始。我们要看看神是多么的伟大，看看神的作为是多么奇妙，看看神的崇高、圣洁、全能、慈爱和智慧的属性。在教会历史上，敬拜神总是以赞美他开始。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会有一个自然，也许超自然的反应。如果我赞美神的圣洁、威严和伟大，如果我认识到神是谁，那么突然之间我也会看到自己是谁。就像先知以赛亚看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有撒拉佛在旁边侍立，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了全地。当然全地都充满了对神的赞美。以赛亚一旦明白了神的伟大和荣耀，他接着说，哇，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啊，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这是我们敬拜的自然反应。你一旦意识到神的伟大，你就会说，哦，主啊，因为认识了你，我感到自己的谦卑。你是圣洁的，我不是。你是伟大的，我却十分软弱。我认识到你救赎我的历史事实，但是我却常常的远离你。所以圣经意义上的敬拜是以福音为中心的敬拜。当我们亲近神，并且活出福音的敬意，这样的敬拜也是在重述福音的故事。我承认神是多么的伟大，我意识到我需要神代表我所做的奇妙大功，我看到和承认自己的罪。这就是敬拜的自然过程。如果我承认了自己的罪，那么神会做些什么呢？ 神让我们得到他的怜悯和恩典。这是几百年来教会敬拜的模式。教会有的时候用言语敬拜，有时候用歌唱的方式敬拜，有时候用彼此交谈的方式敬拜，或者由传道人与信徒交通完成敬拜。但标准的敬拜模式总是在说，看神是何等的伟大，因为人的罪性和软弱，我们需要神的说明，神已经应许怜悯我们，赐恩典给我们。好，然后会众会感谢神赐下的恩典，接着就说，阿们，神是何等的伟大，请告诉我更多有关的神的事情吧。于是牧师就接着准备讲道了。
是的，
我们对神充满感恩，并且会说，请告诉我更多有关神的事情，我该如何为主而活呢？我该如何侍奉神呢？然后我们接受圣经的指引，发出由衷的赞美，并且感恩说，主啊，谢谢你，现在请告诉我该怎么更好好的侍奉你呢？接着就可以讲道或者再次宣读福音的信息。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会说，现在我要出去为神而活。这就是敬拜的整个过程。
嗯，是的。
那对于我们敬拜的过程，你还意识到别的意义吗？我看到神是那么的伟大，我承认自己的罪，我呼求神的怜悯，神赐下恩典，我向神表达感恩，然后我接受神的话语教导而为神而活。各位知道吗？这就是福音在每个人心中渐进式的展现，也是我们认识耶稣的过程。
没错，
我们看到神是何等的伟大，我们看到了自己的需要，我们呼求神的帮助，神就怜悯我们。最后我们说，神啊，我该如何为你而活呢？接着我们就出去传扬福音。人们通常想到的敬拜流程，首先是开场白，然后是讲道。但教会里真正有意思的是，我们不仅讲道，还要透过敬拜重述福音的故事。所以如果有人不认识福音，但是他们可能和我们一起敬拜，那么每个礼拜的敬拜也要考虑他们的需要。如果我对福音变得冷淡，如果我感到沮丧或者受伤，那么我就不应该只是等待聆听讲道中的某些话语，而是需要参与到整个侍奉中。首先要赞美神何等的伟大，何等的美善，然后以敬拜和赞美的生命回应神。这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敬拜，是何等的美妙啊！敬拜一直在提醒我们，神透过他的儿子所成就的福音何等伟大。音乐事工就以这样的方式建构起来，福音信息也就越来越清晰了。
牧师，你说认罪悔改是敬拜的一部分，为什么呢？
的确，关于这点呢，在今天的教会文化中，有人认为是有争议的。他们说，要认罪悔改，多么令人沮丧啊！这恐怕会把人给赶走的，人们也不愿意这样做。各位请听，如果你要做的是让人卑躬屈膝，当然没有人愿意这样做。但是在神面前认罪却不是如此。我们并不是在暴君面前卑躬屈膝。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认罪，人们就根本不需要耶稣基督。那么敬拜是在庆祝什么呢？如果我们不需要神的拯救，那么也就不需要救主了。
真的是这样。
是啊，如果没有什么需要拯救的话，也就没有什么好庆祝的了。所以福音说的是，我把需要带到救主那里，他就会帮助。这可能是我们祷告时所做的事情，也可能是我们唱诗时所做的事情，还可能是传道人带领我们所做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在神面前认罪，我们就真的不知道耶稣所做的工作了。我们看到自己的罪恶、软弱、破碎和堕落，或者任何其他的罪，我们都不得不说，主啊，我需要你。如果看不到这一点，你的敬拜中就没有任何值得庆祝的了。
牧师，经历到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 对我们与世界上其他的人的关系有什么影响呢？
哦，当然会有影响。如果我们认为敬拜是向参与的人展现福音，那么敬拜就是拆船咯。在我们的脑海中通常没有这么想，但是我们要问自己，我是如何庆祝神的救赎呢？我感觉到了什么呢？在这一刻我经历到什么呢？如果我们把敬拜看作是展示神的伟大作为以及他代表我的奇妙工作，那么在敬拜中我就会重新开始学习福音，也会试图活出福音。在教会的历史中，在任何健康的教会中，成熟的信徒都要懂得这一点。我们还乐意领受圣餐，当然还有一些灵性上的孩子，可能并不是他们年龄小，而是信仰上需要成长的信徒，他们需要更多的学习，他们有的还在寻找福音。有些人对敬拜很敏感，我们就会考虑到那些需要被敬拜吸引的人，帮助他们像我们一样庆祝神的良善。这意味着我不能只是站在那里皱着眉头在等待圣灵的感动是吗？敬拜就是展现神的伟大，我也有义务这样做。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做爱德蒙，他曾经说过，敬拜就是传福音。哇哦，这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和范畴。那么唱诗歌就是赞美神，对吗？我们用诗歌赞美神，把颂赞荣耀归给他。我的朋友说，当我们全心全意的敬拜时，就是在传福音。不信的人看到之后也会说，哎，我很想要你们的音乐，我很想和你们一样委身神，我很想像你们那样有这样亲密的经验。是的，赞美变成了传福音的一部分。我们以基督为中心，或者以福音为导向敬拜神，这会如何改变我们对人的态度呢？这意味着我们不会只考虑自己，而是会想，我要怎么做才能把荣耀归给神呢？同时，我该如何表达自己的喜乐和委身呢？我怎么样才能够更好地服侍我周围的人呢？
那么牧师，我们谈论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如果有一件事情最重要，那么这件事情是什么呢？
是的，我很喜欢这个问题。我希望各位朋友不要太过简单地看待敬拜，而是要更多地讲述福音的故事。敬拜就是重复地讲述福音，不管是古代的教会还是现代的教会都应该如此。第一世纪的家庭教会不断发展，紧接着教堂开始出现了。最早的教堂都是建造成十字架的样式，早期教堂的历史遗迹我们发现都是以十字架的形式来建造的。教堂的结构传递着早期基督徒所相信的福音信息，我们的敬拜事工也是要做同样的事。我们在敬拜中以福音的模式重现神的作为，我们在重述福音的故事，这真是一件美妙的事情。所以这不是讨论诗歌你是摇滚风格还是传统风格，而是我们要问自己，我所做的事情是否在重述福音的故事呢？我们是否让参与敬拜的人理解和明白福音呢？参加敬拜的可能是老年人，也可能是年轻人，也可能有一些是社区中不信的。我们需要经常思考，今天的敬拜有没有向这里的人和向那些可能来这里的不信者清楚地说明福音的故事呢？我们对他们的关切永远是自然的，是打动人心的。那我该如何植根于福音中向听众传讲信息呢？这不仅仅是音乐风格的问题，又比如认罪悔改，如果对会众来说很难接受，那么传道人需要为他们祷告。也许人们需要在集体的认罪中悔改中得到带领，也许我们需要用诗歌带领他们认罪悔改。我们需要尝试不同的方法来确保神的子民理解福音。在敬拜中也不能只是想我自己喜欢什么，而是要思考那些宣讲基督和传扬福音的方式是否清晰地诉说神的作为， 是否适合于向世界传扬基督，这样会使得敬拜变得非常美妙和有能力。
谢谢牧师您的分享，您的分享真的非常有价值。
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权柄统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坐在宝座上神
朋友，下一回我们将继续回到腓立比书的学习。听众朋友，也许你渴望与神建立一个令人满足的关系，也许你也期待得着持久的喜乐，那么下一次一定要参加这个鼓舞人心的布道系列信息。我是主持人芳华，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期待下次节目中与您相会。这里是无尽恩典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